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和你一起学习，心中满是感恩。我们能够这样一起的学，真是很好，你说对吧？今天新约导论，亚波罗牧师要讲第44课。在上一讲谈到了对以色列的救赎计划中显明神的义，今天告诉我们要行出神的义。保罗书信有个特色，那就是前半部论教义，告诉我们了白白称义，而后半部呢则是所以，前面因为，后面所以，以这个所以来做回应。因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你立志广传义的福音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是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保罗带我们在罗马书至今的章节里面看见你给我们的系统神学的智慧。然而所有的系统神学最终都必须变到实践的神学。感谢你在下面这四章里面给我们实际生活的指导，让我们看见真正正确的与你的关系必须终结于正确的与人的关系上。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内容摘要的余下部分。罗马书的基本教义部分在11章结束，从12章开始保罗便转向讲论实践的问题。罗马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从12章到15章13节，主题是行出神的义，强调的是侍奉。保罗在这部分说明信徒应在生活各方面实践神的义，对于神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要借着学习神的道使自己的心意不断更新，从而被神变化成为基督的模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我们生活之时代的标准所同化。对于教会，要从神的角度把自己视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彼此联系，互相配搭。要在教会里操练神所赐的属灵恩赐。对于世界，要彼此顺服，要遵从圣经的教训，与未得救的人相处，要以善胜恶。对于掌权者，要顺服掌权者，要认识到神借着民事和刑事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要尽我们做公民的责任。对于每个人，要遵行爱的诫命，要品格和行为上反映出真敬虔。对于其他信徒，不要论断别人，在可争议的事情上要尊重别人的个人意见。谨记我们是要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向彼此交账。不要因自己的言行使别的信徒跌倒，要互相彼此坚固建立，互求别人的喜悦，要按情理决定是否行使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和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因基督是按我们的本相接受我们的。最后全书的结语是从15章14节到16章17节，主题是立志广传义的福音，强调的是志向。保罗在结尾这个部分 再次强调福音的重要性和福音的奇妙果效。他切望到新的地区传福音，想要途经罗马去士班牙及西班牙。保罗还问候前两次宣教旅程中在别的地方结识的那些人。一如保罗的其他书信，罗马书的结尾也是一个优美的敬拜的祝祷。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正确的信仰必须导致正确的行为，而正确的行为就是按神的旨意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首先在12章1-2节讲了对神的关系，这一段的关键词是献上。保罗的忠告是要处理好与神的关系，基督徒应当把自己在三个方面献给神。首先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身体是一个灵魂的载体，也是按照灵魂或思想的指导去行事的器具。就像基督在世上要有一个身体才能执行他的救赎，现在已经升天的基督在世上也要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圣功。因此我们的身体也是内住于我们的圣灵在世上执行他的旨意的器具。活祭是与旧约律法中献的死祭相对比，那些祭物是完全被神分别为圣了，但是他们却已经死了，不能再为神所使用了。我们要做活祭，就是一方面完全顺服于神，一方面却没有死，可以被神使用。圣经里的活祭的典范有以撒和耶稣基督，都是自愿被献上做向神的祭物，结果一个被神替代，另一个亲身做了替代者，却又从死里复活，做了出熟的果子。基督徒要让自己的身体圣洁，不要像异教徒那样把信仰与道德分开，尤其是不在乎性犯罪。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此我们的身体也要圣洁。虽然各样的罪都是不好的，但性犯罪尤其是不好的，因为它直接玷污这个神的殿。只有当我们身体圣洁，尤其是远离性犯罪，基督徒才有可能被神来使用。这里说的献上是指一次性的完全的委身，就像是在婚礼上新郎与新娘之间的委身一样。在婚事中双方都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对方，从此以后自己的身体不再只归自己所有，也归对方所有。保罗说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是因为基督先给我们献上了他的身体，然后又说我们这样做是一种侍奉，也就是献祭的事工，是每日都要重新做的，就像以色列有长献的燔祭那样。在献上身体之后，保罗说的是要献上自己的思想，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就是头脑或思想，效法世界的意思是被世界同化，就是被世界塑造进他的模式里。那个变化是变形或变相，就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所发生的改变那样，乃是一种本质的变化。我们应该通过思想的改变，在头脑里装的不是世界的事，而是神的事，比如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使得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来重新创造我们，把我们造成一个有基督形象的新造的人。在把身体和心意献上之后，保罗说要把自己的意志也献上，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旨意就是意志的意思，意志是位格当中做决定的那个方面。当我们用神的意志来替代自己的意志，就是让生命中的任何决定都是按照我们感知的神的旨意而做出，就会体会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良善纯全和可喜悦。而我们之所以愿意做这种顺服，乃是首先因着信靠他本是这样的品格。在讲完对神的关系后，12章3节讲个人对自己的关系，这一段的关键词是诚实。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要有一个诚实的评估， 自己有什么能力或恩赐，就欢喜的接受和甘心的为神所用。若是没有，也不要自以为是或怨天尤人。只要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论是把自己过于高估或低估，都是犯了骄傲的罪。因为过分低估是以自己的谦虚的程度作为自己骄傲的资本。下面的四至八节讲了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这一段的中心词汇是合一。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各肢体各有不同的能力和恩赐，然而都服从同一个头的旨意。个人按照神给的不同的恩赐，专心的去服侍同一个主。真正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不会让人感觉到有地位的高低，而只是感觉到角色的不同。正像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一样，教会中有不同恩赐的信徒，在彼此尊重和爱护中互相服侍，乃是在地上彰显神的形象。在九至十三节讲了与其他基督徒的关系，这一段的关键词是相爱。基督徒的爱不应虚假，要有实质，不应只在口头，也要有行动，不是随同行恶，而是以真理和圣洁为根基，不是懒惰的、被动的等待被服侍，而是主动的通过服侍人去服侍主，不是光有与环境相关的快乐，而是有因永恒的指望而来的不变的喜乐，不是只在患难时才祷告，而是有每日每时的恒切的祷告，不是只帮近不帮远或帮远不帮近，而是由近及远的尽量照顾他人的利益，既帮补教会的圣徒，也款待远来的客人。十四到十六节讲的是对世人的关系，这段的关键词是祝福。对逼迫我们的人，只祝福不咒诅，这与世人只爱爱他们的人、恨他们的人是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标准不同，不意味着彼此隔绝。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体验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做恰当的事，不是清高骄傲或趋上附势，而是谦卑顺服、俯就低下卑微的人。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讲与敌人的关系，这段的关键词是以善胜恶。基督徒不以恶报恶，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把伸冤报应留给主。以善报恶的结果或许能使对方悔改，比以恶报恶造成最后两败俱伤更好。当然这里指的是基督徒个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是否需要用武力来制止恶，保罗在下面给予了正面的回答。整个第十三章都是讲的基督徒与掌权者的关系，这一段的关键词是顺服。十三章一节上来就声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和极有信心的声称，即凡是在世间得以掌握权柄的，没有一个不是出于神的，不管这个掌握权柄的人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是行善的还是行恶的，都是在神的主权掌握之下，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无论是完全的旨意还是允许的旨意。人若信我们的神有如此之大，那么顺服世上的掌权者就成为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了。这也就是保罗在一至四节给出的顺服掌权者的第一个理由，即这是神的命令，抗拒掌权者就是抗拒神的命。当然这里指的是一般的原则，当掌权者行直接与神的话相矛盾的恶的时候，基督徒可以拒绝顺服，但要预备好承担后果。比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决定不顺服命令人去拜偶像和禁止人祷告的法令，但是他们并不是起来造反，而是个人以和平的方式拒绝遵命，并且准备好承担其后果。最后是神拯救了他们脱离火窑和狮子坑，但是就算神没有这样做，他们也会带着和平和喜乐被主接去。因此圣经虽说可以允许像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提倡的非暴力抗议和民权反抗，但是圣经却明确禁止以基督的名起来造反。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人， 但是他们所讲的却不是圣经的道。这一点对于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不信神的人非常容易认为，基督教既然提倡有一个比国家的首脑更高的权柄，就一定会提倡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他们不会理解基督的国在这个时代不是政治性的地上的国度，而是属灵的在基督徒心里的国度。而基督徒期待神将在地上建立的国度是在基督再来之后，也不是凭基督徒用人手建成的。所以基督教在教义里明确地禁止基督徒以武装反抗政府，帮助除去了一些掌权者的戒心，使得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爱心。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国家是神所立的一个地上的机构，国家的掌权者是神的用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目的是通过刑罚那作恶的来制约恶，因此国家应该使用武力来刑罚恶，而且死刑也是圣经所允许的，只是执行时要非常小心，以免误杀。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对作伪证的判决也是死刑，因为神设立掌权者的主要目的是刑罚恶，所以基督徒只要行善而不行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掌权者的。保罗在五至七节给出顺服掌权者的第二个理由，是因着良心，因为掌权者是神的用人，神的差役，在世界上是服务大众的，为着公众的利益，我们也有责任顺服掌权者。所以该纳粮就纳粮，该上税就上税，该恭敬就恭敬。保罗在第八到第十节给出了顺服掌权者的第三个理由，是因着爱，因为掌权者的目的是执行或多或少与神的律法一致的国家法令，而基督徒若是实行神所命令的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的诫命，就根本不会行这些律法和法令所试图禁止的恶行。有人从第八节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推导出基督徒永远不可以借债或放债，圣经其实并没有严格禁止贷款，只是说聪明人不要背债务的包袱，因为那样你就成了债务的奴隶，并且也禁止向弟兄放高利贷，但那其实并不是这里的主题。这里的主题是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一个爱别人的人不会总是认为人家亏欠自己，反而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亏欠别人一样，应该尽力的去满足他人的需要，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在十一到十四节，保罗给出了顺服掌权者的第四个理由，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将会再来，在那一天我们要向他解释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就要行事端正，不放纵私欲。十一节说的，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个得救指的是身体得救赎，即基督再来的时候使我们得荣耀之身的时候。我们离基督再来的时候确实是一天比一天更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罗和一世纪的基督徒期待他们一定会在今生看见基督的再来，而是说他们相信基督的再来是可能在任何一个时候，即使我们也要经历死亡，但我们总有在基督台前回答基督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行义和为善，这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但也自然的使我们不会与掌权者的制约恶的使命有冲突。从十四章一节到十五章七节都可以说是对付一个特殊的关系，即教会里面信心强的基督徒和信心弱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谓信心坚强的基督徒，是指的重生得救并且有得救的确据的基督徒，他们理解恩典的伟大，也就知道食物和守日子对于救恩并无实质的意义。所谓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指的是一世纪教会里面一些具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因信基督而被神称义，但却不愿放弃以前律法所教导的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走到像在加拉太的那些强迫别人也遵守律法的犹太主义者那种极端，但是对自己如果不守食物或安息的律法是否还能保持救恩却有怀疑，甚至可能论断其他 不像他们那样守这些律法的基督徒不如他们属灵，这是至今教会里的实际现象。信心弱的基督徒喜欢律法，因为律法会给他们一种安全感，他们所需要的是成熟。而信心强的基督徒更多的认识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所需要的是爱心。在14章1到11节，保罗叫基督徒要彼此接纳。1至3节给出第一个原因，即神已经接纳了那些在可疑惑的事情上观点不同的对方了。在第4节，保罗给出第二个原因，即另一方若是神的仆人，神自会使他站住，不用我们帮忙或多嘴。在5至9节，保罗给出第三个理由，即基督是个人的主，所以在食物和守日子方面有个人意见的要为主而做，吃是为主而吃，不吃也是为主而不吃，守安息日是为主而守，不守安息日也是为主而不守。只要人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别人就没有任何可论断的。在10至12节，保罗给出第四个理由，即基督才是最后的审判者，每个基督徒将来都要接受基督台的审判。这里说的神的台，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称为基督台，那个台的希腊文贝马也可以被翻作审判座，不光是给法院里的法官做的，也是给竞技场上的裁判做的。裁判在运动员犯规时会除去他的资格，在运动员得胜时会奖给他花环。基督台审判更像是运动场的裁决，而不像是法官的判决，因为基督徒只要是重生得救的都是会上天堂的，而基督台审判造成的区别只是荣耀和赏赐的多少。总之，在这些可疑惑的事情上，个人只要考虑自己如何向基督解释，而不必考虑向别人解释。所以从14章的13节到23节，保罗叫基督徒要彼此建造。首先在13到15节，保罗说基督徒可以互相绊倒，比如在食物的问题上，保罗原来作为犹太人的犹太人显然是很注重食物的洁净的，但如今他成了基督徒，并且从基督确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就是说保罗认为自己是属于信心强的一类基督徒，知道食物对于人的救恩没有本质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对这些事在意的人来说，若让他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就是让他犯罪了。这里并没有教导罪是取决于个人主观的感觉，而是教导说违背良心行事总是犯罪，促使人违背良心行事更是犯罪。16到18节，保罗叫基督徒要把优先性摆对，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先把这些优先的事情做对了，就不仅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称许。至于在吃喝上个人有何种规矩，应该完全留给个人的自由选择。19到21节，保罗叫基督徒要寻求和睦，彼此建立，凡事叫弟兄跌倒的事一概不做。从保罗说的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这句话看来，这里说的叫人跌倒是强迫那些犹太基督徒放弃原来的食物的习惯，就好像今天让一些从回教信了基督的弟兄姐妹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吃猪肉一样。22到23节，保罗叫基督徒在可疑惑的事情上不要把个人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自己若觉得该做什么事能不自责就好，凡不是出于信心做的就都是罪。因此关键点是基督徒要学会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凡所行的事都要凭信心觉得是该做的，若还不确信是否是该做的就不要做。15章的1至7节继续讲关于如何处理可疑惑的事。1至2节建议信心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因此信心坚固的人应当首先采取容让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不能期待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的。3至4节给出这样做的原因是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忍耐了为他人的罪所受的刑罚，他的得胜给我们安慰和盼望。在5至6节，保罗从解经转为祷告，求神赐忍耐和安慰给罗马的基督徒， 叫他们能够彼此接纳，效法基督，荣耀神的名。第七节以一个命令结束这一部分，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十五章的八至三十二节，保罗讲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八至十二节引用四段旧约圣经，证明虽然基督在世时主要是向犹太人做事工，但是耶稣基督的事工的目的是为了使外邦人与犹太人一起荣耀神的名。所引的四段经文，第一段是描述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称颂神的名，第二段是描述新约时代的外邦人在犹太人中称颂神的名，第三段是描述未来的国度时代的外邦人与犹太人一同称颂神的名，而第四段也是描述国度时代的，即耶稣基督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的王。在十三节，保罗的神学又转为赞美，解经又转为祷告。按照十五章一至七节的规律来看，在解经和祷告之后出现的就是命令，不过保罗下面的命令是以非常温柔的和建议的方式出现的。保罗在十四到十九节提醒罗马的基督徒，他是被基督案例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的，他在基督里唯一可夸的事就是神借着保罗的言语的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谷，就是今天南斯拉夫的边界。二十到二十一节，保罗讲他的施工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讲，保罗觉得他已经完成了在现在传福音地区的工作，下一步他想到士班牙，即西班牙去，也就是当时的欧洲世界认为的地级。保罗希望经过罗马的教会，然后请他们送他，也就是在财政上支持他去西班牙传道。罗马书可以说是保罗寻求财政支持的书信。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解释了他为何现在不能去，因他先要把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的外邦人的为主的教会所捐出的赈灾款项送到耶路撒冷去，希望以此促成犹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之间的互相理解。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讲他做完了这些事就会经过罗马去西班牙。二十九节说的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乃是隐含着他期待罗马的教会会丰盛的支持他去西班牙传道。在三十到三十一节，保罗希望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让他不致在耶路撒冷耽搁。在这件事上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而是让保罗被捕，最后作为一个囚犯被带到罗马。然而最后神的旨意还是成就了，保罗得以向君王做见证，然后被释放，最后真的去了西班牙传道。十六章是个人的问安，首先举荐了带罗马书去各教会的菲比，在问候多人之后又警告远离假教师，最后是祝祷。我们对经文的分解就到此结束。罗马书的主题与目的是，罗马书阐释了神的义，解释人怎样才能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这义，从而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关系本被罪破坏了，并以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罗马书的实用信息是，只要我们凭着信基督而与神和好，便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在生活中各方面行得合宜。罗马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因信在福音里显明出来；神的愤怒显明在所有罪人和不义的人身上；神已在创造中显明自己，大部分的人都拒绝承认神在创造中显明的神性和永恒大能；人多选择自己做自己的神，从而活在罪中；很多人拜自己而不拜神，论断别人就是定自己的罪。人若接受某套道德标准，神就要求他完全按着标准而行，并以此来审判他。犹太人崇拜律法而不尊崇赐着律法的神，犹太人让宗教礼仪取代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并因之被审判定罪。因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死亡的赎价，我们才可白白得到救赎的恩典。换句话说，救恩是神白白赐给的恩典的礼物，全因着基督为我们的献祭牺牲算为我们罪恶的替代性赎价。称义是唯独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因信得救是在律法赐下以前，也是在他受割礼以前。亚伯拉罕是所有因信得着神救恩应许的那些人的父。救恩不能被赚得、买得、居功而得和继承而得。亚当的罪把死的咒诅带给众人，这死是肉体和灵里的死，即与神隔绝。亚当犯罪使人的本性，即神在里面的形象堕落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义举，使得罪的功效可能得以逆转。信徒在得救时靠着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与基督联合为一。信徒已经向罪死了，因而已从罪的权柄里得到释放。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在基督里的永生。律法本为良善，其主要目的是显明神的义和人的罪。若试图凭己力过无罪的生活，就必定要失败。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信徒当靠圣灵的大能而行，过义的生活。信徒得到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神将拯救挽回一切受造之物。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祈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已预先定下信徒要效法，即被变成基督的模样。我们蒙拣选得救恩和侍奉神，乃在乎神的怜悯，而非个人的功绩。神作为创造者，有主权凭自己的心意而行，做他喜爱的任何事。每个世代都有信主的渔民。以色列人试图凭遵守律法来称义，因而叫自己跌倒，因为律法不是为救恩而设的。凡求告主名而又相信的，就必得救。所有信徒都应传扬基督的福音。神只是暂时的和一部分的放弃以色列人，做他拣选的器皿。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可逆转的，神的心意是人无法测度的。信徒对神的正当回应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信徒应靠着神的道，即话语，使自己的心意，即头脑和思想不断的更新，从而使自己变化，即被神转化，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信徒不应随波逐流，允许自己效法或被同化于自己所在的邪恶时代的世俗标准。信徒当从神的角度视自己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信徒看自己与别人都应当合乎中道，不可将自己估计过高或过低。信徒应当运用神赐给他们的属灵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信徒活在世上应过义的生活，并要以善胜恶。信徒应当顺服掌权者，掌权者的权力都是从神而来的。死刑是圣经所立或神所赞同的。信徒当作好公民。信徒应当照着爱的诫命而行。信徒间不应彼此论断、苛责、定罪。在讨论具争议的问题时，信徒不应排斥别人的个人意见。信徒只会由神来审判，他们要将自己的事向神说明。每个信徒都要凭信心和清洁的良心来决定个人的信念。信徒不可因行使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而阻碍弟兄灵里的长进，或使他在灵里跌倒。圣经是为教训和激励我们而写的，我们应当按彼此现在的本相 互相接纳，因为神也在基督里按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我们可夸的只有基督的福音和神的大能。我们应当渴望将福音传至未闻福音之地。神在寻找有服侍心智的基督徒为他做工。最后，时刻都要提防假教训。罗马书的相关经文选包括创世纪四章七节，在那里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说明罪的本质是试图控制人，但人却应该凭着对神话语的顺服去制服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说明了因信称义的来历。诗篇十四篇一至三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说明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诗篇十九篇一至六节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等等，印证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九节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这都印证了罗马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为神的公义辩护的时候，质问提问者的身份，是否给了他提此问题的权利。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这印证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七至八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向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这印证了罗马书十一章讲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的特色包括以下这些：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福音显明神的义，世人尽皆失丧且被定罪的因由，称义单凭信心，亚当的罪带来死，信徒与基督的死认同，信徒无需再犯罪，因已脱离了罪的权柄，罪的工价乃是死，靠圣灵的大能而行，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替我们祷告，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基督徒永远在基督的爱里，或者说在基督的爱里有永远得救和被爱的安全，基督徒被预定要效法，即变成基督的模样，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外邦人数目的满足，信主的渔民活祭，要被神变化而不要被世界同化，要顺服掌权者，在去争议的事情上的自由，不要做绊脚石，圣经是为教训和激励信徒而写的，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和最后要在未听闻福音之地传福音。我们对罗马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天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救恩，我们颂赞你的智慧，愿你让我们永不忘记我们每人都欠着福音的债，求你让我们每天都因着你的真理而心意更新，被你变化，又能与爱心平衡。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你被主内的肢体伤害过吗？通常我们身边的人呢，常常呢给我们学的功课最深。亲爱的朋友，罗马书15:1-3给了我们一个秘诀，那就是我们要多忍耐，要为这些伤害我们的人祷告，要用爱心来爱他们，帮助他们。阿们。下一课开始，老师将要讲的是以弗所书，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